身体会说话，郭大伟与您一起健康生活。
咱的电台台中广播，身体会说话，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就欢迎邀请到咱复原中医诊所何依纯何医师来到现场。何医师你好。
郭院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每次看到何医师我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总是充满了活力。那我想今天我们何医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门诊里面很常遇到的一个疾病，就叫做大肠激躁症。那我想请教一下何医师，到底什么叫做大肠激躁症呢？
我们看到大肠激躁症这个名词嘛，我们就会可以先看到大肠，那一看到大肠我们当然就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我们的排便的状况嘛。所以啊，这个症状其实最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排便状况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变化。那西医呢常常会用下面的方式来进行诊断，第一个就是在最近的一年之内，至少有三次以上他的肚子会感到不舒服，而且会反复出现下列的三个一些症状。那第一个就是他可能会有腹痛腹胀气，那上完厕所以后就会觉得舒服很多。再来呢，就是他的排便的次数啊会有改变，比如说他可能会常常便秘，那便秘了以后又有可能会拉肚子，而且一天不是拉个一次两次哦，他可能是三次四次甚至更多次，而且有时候啊那个大便啊就会水水的。那第三个就是他的大便的形态改变，因为我们刚刚说嘛，他就是会便秘或者是会拉肚子，那所以他的大便有时候就会成一块一块的硬块，或者是很稀稀软软的，然后甚至就是很水很水，然后就像用喷的那样子喷出来哦。那再来呢，还有些人他们的排便的情况也会改变。什么叫做排便的情况会改变呢？就是他可能需要很用力的才有办法把大便大出来，或者是会有一些急迫感，还是排不干净的感觉。那我们在台语就会有一句话叫做被绑棒某嗯绑紧紧的那种感觉哦。那再来呢，他的大便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黏液，或者是解出一些黏液状的大便哦。那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每天拉肚子很好啊，像有一些女生她们常常会觉得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容易便秘的人嘛，那她每天拉肚子当然她就可以就把一些身体上面的毒素排掉啊。可是其实大肠激躁症的患者哦，他们会常常因为拉肚子，比如说如果像一些小朋友嘛还要去上课，那他常常就会一下子就很紧张，然后他就要去上厕所，那这样子其实是会妨碍到他们学习的哦。那像有一些人啊，他们是上班族的朋友嘛，那他们如果常常要去跑厕所，也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在偷懒啊？怎么常常就借着尿遁，就不见了？所以啊，其实大肠激躁症的患者哦，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啊，这些患者里面啊，常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忧郁症啊，或者是焦躁那种情形产生。
那听众朋友可能要回去看一下自己平常是不是有以下的症状，包括第一个常常胀气啦，上完厕所就改善，再来就是排便的次数改变了，再来就是说大便的形态出现改变。大家每天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认真的看待我们的大便，其实大便其实反映着我们人体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好与否，再来就是我们大便是不是常常有一些黏液，或者是说粪便上面非常的黏，常常放不清气，这样大家就要小心。那连带的就是说，有些小朋友可能每次只要一紧张就会想上厕所，其实啊，就跟何医师讲的一样，有些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何医师啊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大肠激躁症。
100%的音乐，100%的关怀，都在 FM 100.7，100%的台中广播，我们最爱。
身体会说话，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复原中医诊所何依纯何医师来到现场。何医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肠激躁症它发生的原因。
目前呢，西医其实还找不到很明确的原因哦。但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刚刚说过啊，他可能会很紧张，他就会一直想要上厕所嘛，所以一般来说会认为跟他们的情绪 或者是我们的压力会有关系哦。那我们中医来说啊，大肠其实是吸收水分的地方，然后如果大肠没有把食物残渣里面的水分吸收掉的话，那我们就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形啊。但是我们的大肠有这么聪明，他知道诶，我们只要吃水分啊，我不要吃大便吗？他当然没有嘛。其实我们吃外面的猪大肠就知道大肠不会这么聪明嘛。那为什么大肠会他只吃水分，那他不吃大便呢？其实我们大肠会吸收水分哦，在我们中医来说是靠我们的小肠的热量，诶，让我们的水分可以变成水气的方式被我们吸收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排出一条很漂亮的大便。但是如果我们的小肠是冷的，大肠这边的水分没有办法被吸收，所以我们就会拉肚子。那我们全身上下热量的来源是我们的心脏嘛？为什么热量的来源是我们的心脏？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嘛，因为心脏每天都在搏动，然后它可以很足够的把我们的血液送出去，所以我们的热量的来源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如果我们的心脏可以把血很充足的供应到我们的小肠，那我们的小肠就也会是热的哦。那小肠冷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身上可能有一些地方堵住了，然后让我们的心脏的热量没有办法很顺利的送到小肠。那这些患者一吃东西就会想要拉肚子哦，代表他什么？代表他的肠胃也是冷的，食物一到了肠胃里面呢，就因为太重了，所以他就会滑到小肠里面去。那小肠被这些食物一刺激，当然就会开始蠕动，那我们就会想要上厕所
了。所以其实我们中医为什么会讲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个脏腑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个问题，就像刚刚我们何医师提到的，大肠跟小肠它是互相帮忙的，再来它主要的热量来源是来自于我们心脏，所以当我们的大肠出了问题，其实我们中医在处理的问题不只有针对大肠，有些时候用药里面除了肝心脾肺肾，其实我们五脏就会用来做参考。那这边也要请问一下我们何医师，那到底我们肠子是寒冷的还是说热症的？两个条款朋友在说一到底是冷心还是比较冷的，就这个便秘或者是腹泻来讲，它有一定说便秘的人就是比较冷心啊，闹塞的人比较冷的吗？
其实不一定，像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便秘了一两天以后，然后他肚子就会很痛很痛嘛，那这种人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把他归类在他是比较热性的便秘。那如果像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他的肠胃其实都不蠕动的，他即使便秘了几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这个完全是因为他的肠胃太冷了，所以他完全都不蠕动，所以他这种就比较偏于冷性的那种便秘。
不是看到便秘就赶快吃一些什么青草茶啦，或开始喝一些很冷的东西去促进我们肠胃蠕动，有些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可能会让这样的一个便秘更加的严重。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腹泻都是因为我们身体太虚寒所造成的，还是要去请教我们专业的医师为各位的体质做一个把关，才可以用到适当的一个药物。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何医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他在门诊里面是如何治疗大肠肌躁症。
有你就有我，到底来做伴 FM 100.7。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中复原中医诊所何一纯何医师，那中医如何去治疗大肠肌躁症？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的那个小肠火那边是冷的嘛，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那用感嘛是为咱的胃肠落去下手哦。透过我们刚刚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用一些热性的药，然后和咱的胃肠它可以修起来。那要怎样让它热起来呢？我们就会加强我们心脏的力量嘛，让我们心脏的热量可以很直接的送到我们的小肠哦。我们中医说哦，心是君主之官嘛，所以心脏可以主导我们的血液要往哪边流，所以把心脏强起来了以后，我们心脏它的血就可以很足够的送到我们的肠胃，那才有办法让我们的肠胃热起来哦。那如果只是让肠胃热起来，可能我们药一停，症状就全部回来了，就是平常是我们说的啊，
治标不治本
啊，嘿，对。好，那第二点，我们就会直接补充我们肠胃的营养。为什么我们要直接补充我们肠胃的营养呢？因为我们肠胃已经失调了好一阵子，那它原本该吸收的营养都没有被吸收嘛，那这时候肠胃 它的养分就一定不足够嘛。就像我们平常如果很虚弱的时候，其实还是可能还是会想说，要吃一些保养品一样啊。虽然我们的肠胃这个时候其实它已经很虚弱了，所以我们会想说要帮它补充一些保养品进去。那所以我们就直接给它营养，让我们的肠胃它可以很快的恢复我们的一些正常的功能哦。那我们还说过，其实一紧张就很容易的去影响到我们的肠胃嘛。所以我们会用一些比如说像疏肝的那种药物啊，然后来让患者他不会这么紧张。那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会去加强我们肠胃的力量嘛，所以即使我们很紧张，让我们肝脏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
哦，所以其实我们中医讲的就是刚提过的五脏六腑的观念。哦，再来就是说我们中医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大肠积燥的问题，除了从肠胃下手，有些时候我可能提到刚刚说的心脏，它是主君子之官，然后再来可能情绪跟我们中医的肝有相关，所以我们中医就会利用疏肝又健脾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大肠积燥症的这样一个目的。那这边也要想要请教一下何医师，像平常大肠积燥的患者都是这种比较较急性的人吗？
不一定，可是他们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都会很紧张，而且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自己很紧张，他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从他们讲话的声音或者是语气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很急，因为他们讲话可能就会很黏在一起或者是你一听到他讲话的时候，你相对他的那种情绪也会让你感染到，为什么你这么紧张，然后让你自己也会觉得好紧张好紧张。
哦，所以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在生活中，就是如何把我们的生活的步伐放轻松放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何医师要跟大家讲讲看要如何去保养我们的大肠。
中医是生活的一部分，健康才可提升生活品质，福源中医诊所关心您的健康。
台中广播100.7，身体会说话，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那今天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大肠积燥症发生的原因，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复原中医诊所何一纯何医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他平常是怎么保养他自己的大肠。
好，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嘛，这些大肠积燥症的患者很容易被我们的情绪影响，那我们中医会说我们的情绪是跟我们的肝有关嘛，所以当然是要先把我们的肝保护好。那我们要怎样去保护我们的肝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避免熬夜，让睡眠充足。因为我们中医说晚上11点到3点这段时间是我们肝脏它要休息要进行一些解毒的时间，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可以好好的去睡觉，那这样子相对来说就是帮助我们的肝了。那再来呢，很容易紧张焦虑的人，其实他们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比如说像静坐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人还甚至会用一些什么精油然后找到一些帮助自己放松情绪的方式。那第二点当然是我们的消化道嘛，那我们的消化道要怎么保养？第一个当然吃东西要定时定量，避免比如说一些很油炸的食物或者是大鱼大肉再来就是我们的早餐该吃什么，因为要吃一些好消化的东西。有一些人都会说我早上我就是喜欢吃一些像精力汤，可是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煮过的东西。但是我们想想嘛，我们的人身体是维持在37到36度这个中间，那这些生冷的东西有加热到36、37度吗？当然没有啊。但是你吃到我们的身体以后，我们的身体一定就是要再花更多的力气，然后去把它变成36、37度，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收。所以如果早上吃一些比如说生冷的水果的东西反而是加重我们肠胃道的负担。所以早上的时候最好要吃的就是一些温热的东西。再来呢，我们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多锻炼我们的胃气，就是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快，然后吃的时候不要吃过饱，那也不要说饿过头了然后就说那我就不要吃东西了。所以要让自己不要处在一个过度饥饿的状态，也是一种保养胃气的方式。
刚 何医师提到的这个早上要吃热食，其实这个我有很大的体会。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种女孩子追求这种曼妙的身材，早上常常会以这种所谓的生菜沙拉来取代，或者是只喝一些流质的食品，其实常常往往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肠胃的不适。有些时候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透过这样的一个饮食的变化的结果，这些女孩子常常会造成营养不足，有些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像这种分泌物症状的问题。因为比较冰冷的食物进入到身体里面，在我们身体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湿气，那湿气它是往下，包括像在男孩子可能会出现胯下的现象，女孩子可能出现分泌物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刚刚何医师提到锻炼胃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现在我们这是属于这种比较节奏比较快的生活，有些人工作也做不完，中午又要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吃东西，所以会吃太快，有些时候又吃太饱，有些时候饥饿跟太饱，这个调配的不均衡，那有些时候也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胃气的损伤。那其实这就归类到我们所谓的情绪的问题了哈。怎么样让自己找到适当的放松的方式，去调节我们生活的那个步伐，其实对我们的肠道的保养其实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相当开心，邀请到我们复原中医诊所何一纯何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我们谢谢何一纯何医师，
谢谢郭院长。